赞美主。我非常喜乐，在这个特会里，我们乃是讲到属天的意象，我们看到基督的意象，我们看到召会的意象，而且我们也看到基督身体的意象。但只是看到那个还不够，赞美主，为着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己的意象，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见世界的意象。我们如果没有看到己的意象，没有看见世界的意象，我们也许就是会被仇敌利用。我们要来与他，我们就会与他所反对的来征战。今天早上当李弟兄交通的时候，他用马太十六章跟我们讲到召会和基督的意象，仇敌何等想要向阴间的门来与主所要得着的征战。彼得不知道，因为他对己的意象不清楚，他也对世界的意象不清楚，他事实上就被仇敌而利用，要来使主不能，不要完成，不要主完成他所要完成的。求主实在摸着我们，当我们说到世界的意象的时候，我们也许以为这个比较容易看到，但是事实上我们需要主的怜悯，真是暴露这个世界的意象，不然的话我们也许就成为神的仇敌，我们也许就是那一班人是与神仇敌对敌的。所以我们实在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早上当李弟兄交通到使徒行者马太福音十六章，为着建造召会，是现在就有属灵的征战在进行，仇敌就要拦阻这件事。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己的意象和世界的意象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被仇敌利用。今天早上我在听李弟兄交通的时候，我就在考量，我们也许觉得世界的意象比较更容易看见，但是事实上对我们也许会更难，让我们更难对付，因为世界上的事都在我们周围，我们天天都在接触这些事，就好像是我们天天都摸着世界。所以除非主怜悯我们，我们也许就看不到世界的意象，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逃避世界，世界上的事情就不能够从我们里面除去。我记得有一次李弟兄交通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事情都是好的，甚至人数增长，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世界的意象，甚至召会的增长也很可能被仇敌利用，可能被仇敌利用来事实上与主的子民征战。我们很多人都在读创世纪的生命读经，如果你记得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五十五篇，那里说到罗德，罗德是有些的增长，但是呢他是用世界的方法，因此结果亚玛利人就结束，然后摩押人就起来，然后就其实就是与主的子民相争。我这里有一段摘录出来的话，我愿意读给你们听，就是从召会的见证和立场这本书里所摘录的。赞美主，我们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有基督的启示，而且我们也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在这本书里李弟兄说到一些话，他说 今天的人喜欢说到传福音，喜欢说到五旬节的光景，但没有看见在五旬节那一天不仅是传福音，更是属灵的征战。在那里，阴间的门和天国的钥匙两相征战，而那征战的起因就是因为有一个教会建造起来了。五旬节一来到，活的石头一块一块的产生出来，都建造在今天的磐石上。这一个建造一开始，阴间马上下手，马上来对付，马上来进攻。但是教会也蛮有天国的权柄，胜过了阴间的门一切的攻击。可惜这一种光景，今日的教会失去了。今日的教会在传福音的事上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可怜。有的时候还用许多属世的方法，用广告，用鼓吹，用宣传，甚至用财务，用地位，用学业，或用别种做法来利用人接受福音。这样一来，教会就变作卑鄙的，变作下贱的。这种光景乃是证明教会已经落在阴间的门手下了。所以教会传福音，阴间动也不动。在今天这种可怜的教会中，好像没有撒旦的反对，没有属灵的征战。因为教会已经失去了他的权柄，失去了他属天的性质，所以也就失去了他见证的能力。哦，这实在是非常清明的话语。但愿主实在摸着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是召会，我们不应该是今天的别家魔，我们不应该与世界联婚。还有一段的话我愿意读给你们听，乃是从第四篇，在关于活力牌之急切需要的交通。我们的背景不是轻浮和肤浅的背景，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注意寻求主，认识他，经历他，活他，在他里面长大，并使他在我们里面得着扩增和显大。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受主的带领，并且从未偏离这种的寻求。这是我们属灵的背景。此外，我们还有更远更深的背景，那就是我们顾到神的经纶，使每一件事都是为着建造他的生机体，就是召会。神要得着召会，我们一直在竭力达到他的目标。很少基督徒顾到召会，大多数的基督徒只顾到他们的工作。许多基督徒用属世的方法推动并完成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不可能在灵里行事，却仍然与属世的事有牵连。在罗马八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必须凡事照着我们的灵而行。我们不可能用属世的做法而仍然照着我们的灵而行。别的基督徒团体可能有大的集会，用属世的吸引讨人欢喜， 那是不顾到属灵的一种行动，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的确渴望得着扩增，但我们不愿意用乱伦产生儿女。我们不要产生亚门人和摩押人。我们可以用属世的办法使人得救，但这些得救的人可能是亚门人或摩押人。亚门人和摩押人的子孙实在不可进入圣会中。所以当我们来到今天这篇信息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异象。我盼望我们看到这件事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看见世界的异象。一开头，我们如果真是要看见世界的异象，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这个世界的定义。什么是世界？如果我们看整篇的纲要，我相信这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世界事实上是一个撒旦的面具，为着要欺哄我们，为着要把我们带到那里去。仇敌总是这样做，他要欺骗我们，要欺骗我们，使我们从神永远的经纶离开。所以一面来说，我们可以说世界就是凡是霸占占有我们的一切的事情。世界也是一些事物是与神永远的经纶相对的。世界就在那里，世界就是要拦阻我们，使我们不能顾到神的定旨。但愿主实在让我们看见世界，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的意义，而且我们也可以求主把世界从我们里面除掉，从教会里面除掉，这样今天的教会能够成为我们神的居所。当你来到圣经里，事实上这句话，这个字世界是用了非常多次。一面来说是讲到物质的宇宙，在马太25:34，他说到我们能够承继这个世界，是我们从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里是讲到这个世界，然后约翰15那里也是讲到，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主说我不祷告，不求他把他们从世界里面带出来。他讲的这个世界乃是这个物质的宇宙。然后你再看使徒行传16:34，他说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所以这个世界在圣经里面讲到的主要是讲到这个物质的宇宙，但是在其他的经节圣经所讲到的乃是说到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事实上是一个堕落的人类。有很多的经节讲到这个，有些堕落的人类被撒旦所败坏霸占，成为他这个邪恶世界系统的组成分子。举例来说，在约翰福音1:20说到羔羊在这里是要除去世人之罪的，乃是讲到这个堕落的人类。我们也知道约翰3:16，神爱世人，就是讲到堕落的人，堕落的人类。这些人也是 这个世界的一个定义，然后你再到彼得前书三章三节那里说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装饰的东西。彼得前书说到我们不应该顾到，不要重于外面的装饰。但是在这篇信息我们讲到了世界的定义，我们特别要讲到的乃是在这个定义里，就是在第一大点给我们的定义，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和雅各四章四节里的世界一词，原文乃指一种秩序，一种固定的形式，一种有秩序的安排，因此是指神的对头撒旦所设立的一种有秩序的系统。我们所讲的这个世界不是指这个地，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系统，是撒旦系统化的安排。当我们来到圣经里，在创世纪一章，我们看到神创造了天和地。神所创造的这个地不是在这边讲的世界，神创造了天和地，他没有创造这个世界，是撒旦进来了，来败坏了地，败坏了世界，地里面的事就把它做成世界，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也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和雅各四章四节里的。当我们来到约翰一书，我非常的摸着，当主讲到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当保罗说了许多讲到己的事，然后来到约翰的时候，也许三十年之后，他说到世界，所以好像在约翰的那个时候，在他的一生的末了，这件事情世界是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是非常的泛滥，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主来把世界向我们启示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从不会从这个属撒旦的系统里面被欺骗。我们知道约翰一书说到这一段，约翰是向年轻人说话，青年人说话。我们从执事的话语，我们知道青年人主要是讲到这些强的人，对那些有神的话住在他们里面，而且他们也胜了那恶者的一般人，乃是青年人是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所需要的。所以当我们听见这个话，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祷告，让主能够把我们都做成今天的青年人。哦，我们要刚强的为着主，我们要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成为一般得胜者，是胜了那恶者的。这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如果有这样的渴望，我们都可以求主使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这样主能够用我们为着他的建造。这个第一终点说到神造人在地上生活是为了完成他的定旨，但神的仇敌撒旦为了霸占神所造的人，就借着人在地上形成一个反对神的世界系统，借着人堕落的性情，在下面这些事情上，有些事情你也许觉得还不错，但是却是被仇敌利用的，来在地上形成一个反对神的世界系统，就是用宗教、用文化、用教育。你觉得谁会想到教育是不好的吗？但是可以是被仇敌来用的，在于我们 如何的看见，也许 仇敌很可能进来用教育来利用我们，来霸占我们，还有工业、商业、娱乐等。仇敌可以用任何的事情，所有地上的事，也许不是坏的事，但是当仇敌进来用地上的事把这个改变成世界的事，那就是仇敌来利用的，就使我们不能够来完成我们神的定旨。这是在堕落之前，这个地是主的，但是地是地，但是堕落之后地成了世界，因为进到人类里面的事情是撒旦邪恶的用那个门就进到人里面，然后系统化的把变成了世界来反对了神。还有一些事情像这些宗教文化教育，还有甚至工业商业娱乐等，甚至政治法律等等，来用来成为一个反对神的世界系统，这都是这个邪恶者仇敌来用的。第二重点，这个属撒旦的系统整个握在那恶者里面，不爱这样的世界乃是胜过那恶者的立场。我盼望我们都记住这点，不爱这样的世界就是胜过那恶者的立场。然而稍微爱这样的世界，就给那恶者立场击败并霸占我们。但愿主实在怜悯我们。当我在进入这个纲要的时候，我的祷告乃是主啊，主啊怜悯我们，主啊你求你有慈怜向着我们，让我们不是这一般人，成为在世界里的人。然后来到第三重点，撒旦正利用物质的世界，这三件事情，物质的世界、属世的人还有世上的事，将一切至终归依在敌基督的国里。那时世界的系统要达到其顶点，那时注意听，其中的每一单元都要显明是敌基督的，每一个单元都要显明是敌基督的。哦，主耶稣，人堕落的时候，撒旦就能够把地，他就到了地里，他自己说，他就是要这个地成为世界的系统，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当我在读这个纲要的时候，我很感谢主，这个情形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世界的系统，因为一切到最后都会成为这个第三终点并没有停在这里，一切至终归依在敌基督的国里。那时，但是呢，至终第三终点最好的就是没有停止，至终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撒旦做了许多的事情要来得着他的国，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主所做的，而且我们看到世界的异象，我们就能够与主合一，把他的国度带进来。我相信这是为什么主来，他在那里传讲神的国，他说你们要悔改，为着神的国悔改，他乃是要得着一个国度，就能够把神撒旦的国还有撒旦的系统完全除去。第四终点，这第四终点是非常 主观的世界的定义。第四终点，撒旦把地上一切的事物，特别是那些与人类有关的，以及空中一切的事物，都系统化，成为他黑暗的国度。为什么？为要霸占人，要阻挠人，为要不让人成就神的定旨，并打岔人对神的享受。世界是撒旦的面具，用来迷惑我们，用来欺骗我们。我相信我们都记得，当李弟兄说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世界乃是与父相对的，与抵挡父的，而且魔鬼是与子敌对的，肉体是与灵敌对的。今天早上我们说到己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看见我们的魂已经被败坏，而且被撒旦玷污了，把它变成了己，就是在这边与基督的身体相敌对。今天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世界是抵抗父的，是抵抗父的，而且撒旦是与主相对，肉体是与那灵相对。当我们说到父子和灵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圣的三一。但是看到神圣的三一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邪恶的三一，就是世界、撒旦和肉体，这就是这个邪恶的三一。哦，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来享受，一直都享受神圣的三一，这样我们就与这个邪恶的三一毫无相关。哦，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享受神圣的三一，与这个邪恶的三一毫无相关。撒旦他不是直接让我们看见他，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也许我们都会跑掉。所以他不这样做，他就用一个面具，这个面具就是世界。很多人都爱世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所爱的世界事实上是一个面具，是撒旦的面具。在世界的后面就是撒旦，在这个世界的后面就是撒旦。求主实在是启示给我们看到，当我们进入这份纲要的时候，甚至在创世纪、出埃及记看见的这幅图画，但愿它真是让我们看到世界的性质，世界的结果，从世界所产生的就是死亡。求主实在怜悯我们。好，当我们来到这三节经节，我觉得是非常好，让我们这四节经节一同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然后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从这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就是撒旦的面具，来迷惑我们、欺骗我们。他这里说到这个世界是 与父神为仇为敌的，这是世界上的事，抵抗神的旨意，而且世界抵抗神，凡爱世界的就成了神的仇敌，这是第五终点，这是雅各书四章四节。说到这些，你们中间，你们这些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仇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界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当我们来到这些经节，积极来看，我们看到父，我们看到他的旨意，但是在消极一面，我们看到世界，还有所有在世界里面的事。当你来到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看到什么是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当我们说到肉体的情欲的时候，我们乃是讲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有些特别的身体的欲望。讲到眼目的情欲，我们就是讲到我们的魂借着眼目而有的欲望。今生的骄傲就是夸耀，想要让别人炫耀你这些物质的东西，这些都是世界里的事。如果我们有这些世界上的事，就是与神的旨意相对的。但是赞美主，我们不需要与神的旨意相对，我们事实上能够实行神旨意。当我们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与神合一，我们与他的旨意合一，而且我们就能够永远长存。 Amen。 然后第六终点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当我们摸到属世的事物时，我们总要问自己的问题，乃是这是如何影响我与父神的关系？这是如何影响我与父神的关系？我们不能够爱世界又爱父神，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爱世界，就会影响我们与父的关系。今天在我们所活的世代，我们事实上都不需要出去接触世界，世界就到我们这里来，借着各种我们所有的方便，世界就来临及我们，就试着要来攻击我们，来世界就来寻找我们。事实上它有很大的能力要来掳掠我们。哦，世界的力量，今天钱，我们常常讲到钱，好像每一个人都在讲到钱财，这是世界的能力，还有食物。我长大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电台是讲到食物的。但是今天，很多人他们要看的就是那个烹调的电台、电视台，他们要看到各种不同的食物的烹调方法。主也许需要拯救我们，回到在基督的单纯里，是有食物，食物是为了我们维生，是为了顾到我们的需要。我不相信我们需要那些所谓的名厨大厨。要讲到衣服，哦，很有名的牌子，各种的名牌，这都是出于世界的，想要来 利用我们，想要来霸占我们，想要事实上要把我们的时间从道主面前来享受主，从这个时间里面把我们引诱出去。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听见说到，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赚钱，然后我们也花很多的时间花钱。你要在整个城市找最好的餐厅，我们要找最好的地方让我们去看去观光，你就花这么多的时间，你事实上你就被仇敌欺哄，你的时间就被撒旦利用，你就没有时间来读圣经了，你就没有时间来享受主了。哦，求主实在把这个向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启。好，这一切的事情就是撒旦神的仇敌所做的，就是要使我们远离神。然后的世界的王撒旦赶出去时，这邪恶的体系黑暗的国度，就是当主的肉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就受了审判。真是太好了，你知道撒旦在那里，他有这么多的能力，想要来欺骗我们，想要来迷惑我们，想要把我们从主的旨意带走。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个邪恶的系统、邪恶的体系，也就是黑暗的国度已经受了审判，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当主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他已经受了审判。 Amen。 然后第八终点说到加拉太六章十四节启示，就我们而论，世界已经钉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们也已经钉了十字架，这不是直接的，乃是借着钉十字架的基督。十五节的经文证明，这是很重要的点，十五节的经文证明这里的世界主要的是指宗教世界。宗教世界也许是最难定义而且最难让我们认识看见的，但是十五节十六节他这里主要的讲到，保罗这里所讲到的是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这是保罗所讲的。但是当我们读加拉太书一章四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要看见他为着我们的罪舍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乃是照着我们神与父的旨意，照着我们神与父的旨意。事实上他在这里，他为我们死只是做一件事，就是要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我盼望我们有这样的领会，他死了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蒙拯救出来。在加拉太书，保罗在这里对付这一切宗教的人，这些人其实都是很关切神的事，但是很不幸的，他们是被错误的引领，他们在错误的情形，他们在他们的宗教里事实上成为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宗教成为他们的世界。哦，主耶稣，但是赞美主，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就像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就能够从现今邪恶的世代蒙拯救。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大点，我非常宝贝这份纲要，因为没有只是讲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切而已，还把我们带回来，带到旧约里。新约我们刚刚看见了 说到许多关于世界，但是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图画看见，或者是相片，到底世界是什么。那我们来到旧约，来到创世纪，来到出埃及记，我们就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这幅世界的图画是什么。首先来到创世纪第四章，来看到这个世界是如何发展的。然后我们到出埃及记，我们会看到借着那时候有这样的灾害，有十个灾害，让我们看见到很清楚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十个灾害。哦，我相信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就没有人要劝我们不要爱世界了，我们就要逃避，逃避世界就要从我们里面除去。现在来到第二大点，该隐离开神的面之后，为着保护和自存，就建造了一座城。他在这城里产生了无神的属世文化。在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之后，事实上神来看他，问他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呀？但是我们知道该隐他是第一个说谎者，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不是对人说谎，他是对神说谎。你可以想象吗？他向神说谎话。神问他这个问题，你如果读生命读经，创世纪的生命读经，他说当就好像神来到亚当面前问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事实上是为了要牧养亚当，从牧养里主就让他看见救恩。所以我相信当神来到亚当问亚当问题的时候，乃是给来到该隐前的时候，事实上是给该隐一条路，让他悔改回来。但是我们读创世纪四章，该隐非常的骄傲，他向神说谎话。你看他就宇宙，他就与宇宙中第一个说谎者合一，他甚至这里胆大的向神说谎，他也不悔改。因这个缘故，他就拣选离开耶和华的面。当他离开耶和华的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害怕，他就害怕人也许会杀他，杀害他，所以他这样他就建造了一座城，为着保护他自己，为着他的自存生存。他就是世界的系统的发展，然后他在这城里就产生了属世的文化。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如果记得，就是罪已经进到世界里了，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好像表面上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只是吃了一个错的树的果子，因为他们吃了错的果子，罪就进到世界里了。所以你可以这样说，罗马书第七章说的，现在这个罪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罪就像一个人位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罪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有罪的。如果我们不犯罪，我们还是罪人，因为这个罪就活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赞美主，当保罗说到这个的时候，他乃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有个拣选，主要我们做什么，主乃是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他就说基督活在我的里面，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那我们再来看该隐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罪进到该隐里面，因着这个罪进到该隐里面，撒旦就能够从该隐来彰显罪。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彰显他的，就是借着宗教，就是借着敬拜神这件事。你有没有懂这件事啊？你也许想，只要他们敬拜神，那就不是太差。但是撒旦来在这件事上发表他自己的，就是在敬拜这件事上。该隐在那里敬拜神，乃是照着他自己的观念，不是照着神告诉亚当，而且借着亚伯而让他看到神所要的敬拜的路。那在这个之后，这个罪又继续在他的里面发展到嫉妒，发展到愤怒，发展到恨恶，然后最后发展到谋杀，然后到说谎话，就是发展到这一切的情形。主耶稣，这就是世界如何开始的。这个该隐，他没有顾到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是神跟亚当和夏娃所讲的，他没有顾到这个，他只是顾到这个罪之子，就是进到世界里的罪的后裔。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转向主，我们不需要是该隐。第一终点在伊甸园中，神是人的一切，人的保护、维持、供应和娱乐。人失去了神，就失去了一切。我们都知道，伊甸的意思是喜乐的地方，所以神是要成为我们的一切，他要成为我们的保护、维持、供应，他要成为我们的娱乐、快乐。但是因为该隐选择离开了神，所以他就要为他自己保护他。他就要建造一座城来保护他自己。第二终点，人失去神，迫使人发明人属世的文化，其主要元素是城，为着生存；畜牧，为着维生；音乐，为着娱乐；以及武器，为着防御。这些都是在创世纪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看见。我们知道该隐的该隐的后裔，他有一个亚巴，他是娶了两个妻子，他其实只需要一个妻子，但他娶了两个妻子，这就是他的放纵肉体。亚大生亚巴，亚巴是居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始祖。那第二个儿子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始祖，也是为了娱乐。那还有一个儿子希拉也是还有另外一个妻子希拉也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然后他也生了一个他的一个妹妹是拿玛，他就使他自己很可爱，让别人觉得很可爱。为什么？乃是为着人的情欲。这个就是那时候所发展的情形，在那个文化里，就是该隐所开始的文化。第三终点，在创世纪四章所发明出来的无神文化要继续发展，直到在大巴比伦达到极点。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把 把创世纪第四章和创世纪五章来相比较一下是很好的。在创世纪四章，这一切的人活在地上一段时间，但是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年岁，好像在神眼中这些人在地上的日子是算不得数，不能够，不需要提的。但是你来到创世纪第五章，那里的所有的人都告诉你他们在地上活了多久等等，亚当活了900岁等等，900多岁，这些年日在神眼中是算得数的。所以我们留在世界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一生就是空虚的，是不值得来记载的。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出埃及记启示，神渴望拯救他的选民脱离世上各样的建夺和霸占，使他们除了神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在这里主所要做的就是拯救我们，拯救他的选民从各样的建夺和霸占里。他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从各种世上各样的建夺，就是在神之外的事情，他要拯救我们，使我们所有在神之外的事情拯救出来。而且他要拯救我们，当我们离开埃及之后，我们可以来到河烈山，在那里可以看见天上的异象，属天的异象，我们可以认识神自己，而且可以认识我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这样我们能够与神合一，为着建造神在地上的居所。这是主所做的，他要拯救我们从一切世上各样的事情，神之外的事情，回到神里。所以第一重点说，得救就是被带到没有别的，只有神的地方。第二重点，在旷野里，尤其是在神的山和烈山，神就是他选民的中心、目的、生命、家和一切。如果你到诗篇90篇，神的子民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然后第三重点，神给他选民，第三重点很重要，神给他选民关于在埃及世界里生活之真实性质、意义和结果的启示，目的是要使他的子民恨恶并厌恶埃及，将埃及丢在背后，并分别归神做他的居所。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仍然爱世界吗？还是我们恨恶世界？我们有没有厌恶埃及呢？哦，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在埃及的生活的真实性质、意义和结果，让我们能够与埃及分别出来，归给神。如果我们没有从埃及被分别，我们就不能够完全，我们就不可能是为着他的居所。 Amen。 好，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来看，特别是从出埃及记第五章到12章，从这些章里我们要看到一些很明显的图画，让我们看见就是在埃及世界里生活的真实性质、意义和结果。我相信这是非常清楚的。首先，当我们来到这10个灾害的时候，和 很好能够看到这些灾害在那里，首先是一个警惕，也是对埃及人的惩治处罚。但是不止如此，这十个灾害乃是向我们启示出来这个世界的真正的性质，是向神的子民开启示世界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来看到这十个灾害的时候，求主实在是向我们开启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在出埃及记里面乃是让我们看到世界被启示出来这样积极的一面，主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居所的启示，为着建造他的居所，我们必须要从世界分别出来。好，我们现在来到这十个灾害。在我们进入纲要之前，也许我给你们讲一下这十个灾害的总括。这十个灾害可以分成四组，可以分成四组。第一组是，就是讲到水变作血，然后还有就是青蛙，还有在尘土在地上成为狮子，这是第一组。第二组就是苍蝇，还有瘟疫，还有这些起泡的疮。那第三组来讲到冰雹，还有蝗虫，还有黑暗。冰雹不应该是冰雹，应该是雨，但是雨的性质改变了成为冰雹。你知道这个蝗虫带给我们是借着风带来的，然后你讲到黑暗，我们事实上是讲到日，就日头不再照耀。然后最后一组是讲到所有投生的人都被杀死。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第一组，就是讲到雪，讲到青蛙，还有这些狮子。这些事情很特别。事实上第一点，没有，那些人并没有受苦，他只是主对他们的警告。神给了他们十个灾害，而且一个一个的灾害就越来越严重，因为主的怜悯，他要这些人转向他，他要法老转。但是看起来好像法老非常的刚硬，所以头三个灾害是很麻烦的，很搅扰人，但是却没有让人受伤害。所以这个水变成血的水，在地上的水是神所造了为的人能够生存的，但是在这里却变了，水变作血，然后尘土变成狮子。那第二个讲到青蛙第二组讲到这个苍蝇、瘟疫，还有这个起泡，这三个都是从空中来的。所以第一组主所对付的乃是用水，还有在地上的水。那然后呢是在空中来对付，借着空中这个就苍蝇来了，然后因着这些苍蝇所带来的细菌，然后就有瘟疫临到，然后引了很多的人，引起很多人的牲畜，然后就在身上长了起泡的疮，然后在身上他们就有了起泡的疮。这是第二组。那第三组我们看到就是冰雹、蝗虫和黑暗。最后就是讲到投生的杀死投生的。好，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第一小点，在全埃及地的水变作血的灾害，描绘世界及其娱乐和享乐的生活，其性质与结果乃是死亡。我希望我们都看见这一点。 在世界里的生活，他的娱乐和享乐的生活，娱乐享乐非常好。事实上你真是看这个，其实就是血，就是死亡，好吗？那第二小点，青蛙的灾害描绘在世界里的生活，乃是令人讨厌和无穷烦扰的生活。有时候是不是觉得我们真是有这样的感觉呀、啊？无穷烦扰是令人讨厌和无穷烦扰的生活。水本来应该是好的，甚至在这里，我记得摩西和亚伦就让法老，他见到法老，法老要到水那里去，他想要在水旁边休息放松，结果水变成血，然后从水里面很多的青蛙出来，这就告诉法老和他的人民，你不能够在世界里面放松，在世界里没有这样的放松轻松，就是一个无穷烦扰和令人讨厌的生活。李弟兄讲到这个的时候，他说他有很多收集了很多东西，但是他说这些东西后来都成为青蛙。他说我以前本来喜欢这些东西，享受这些东西，但是一个一个的都成为青蛙了，都成为令人讨厌和烦扰的东西。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经历呀？如果你读这些经节，在出埃及记八章的经节，说到青蛙，到处都是青蛙，到处都是青蛙。你读这第三节，这只青蛙是在他的房子里，在你的床榻，你喜不喜欢跟青蛙一起睡觉啊？还有在你的床榻，在你的卧房，还进到你臣仆的房屋，又在你百姓的身上，还进到你的炉灶。哎呀，还有你的面盆里面，我们都是用面来做面包，这些用这些蔬菜做的面包很好吃，但是用青蛙做面包，哎呀，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青蛙到处都是青蛙。然后你到十一节，这里说，事实上，神的法老的那些法术师，他们也能够把青蛙带来。你知道世界上的人，他们也能够带出一些很多让人讨厌的东西。但是这些，这里十一节说到，法老必须要来找摩西，因为只有摩西，他是神的代表，才能够要青蛙离开。所以摩西，法老就看到他必须要来找摩西，他这些法术行法术的没有办法这样做。好，第三小点，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的灾害，描绘我们在世界之生活那供应的源头，至终成了很大的不适和极端苦恼的原因。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我们都常常经历到的，就是给我们麻烦，不是。求主实在把这些性质向我们开启，就是在埃及的生活的性质，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这个尘土的性质。尘土本来是我们在世界生活的供应的源头，结果本来虽然是神所造的，结果被撒旦夺去了，占有了， 为着他的邪恶的目的。好，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小点，这里当我们读这些经节的时候也非常的好，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灾害像在埃及人身上发生，但是却不是在歌珊地，就是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你知道只是在埃及人身上发生，但是却不在神的子民那里发生。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神的子民，在神的子民当中没有灾害，没有雪，没有青蛙，没有狮子，他们所有的就是从主来的生命，从主来的启示，而且看到神的有神的同在，看到神的旨意，而且他们有一个前途是满了神和神的供应，满了这个神和神的供应是他们的定命。所以主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两班人的不同。现在来到第四小点，也许我们就更清楚。第四小点，成群苍蝇的灾害描绘世界的道德气氛受到污染，满了各种不洁和邪恶的东西。当李弟兄说到这个的时候，他说到赌城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也称为罪恶之城。在东岸的人，也许你们不到拉斯维加斯，你们到一个 Atlanta 城， Atlantic 城，这都是罪恶城。这个乃是用苍蝇来描绘，就表征这个道德气氛，世界的道德气氛已经受到了污染，满了各种不洁和邪恶的东西。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当罪借着亚当进到世界里的时候，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份子。当这个罪进到世界，那整个这个罪的世界都需要受审判，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在一个咒诅之下，都需要审判。所以主如果审判整个世界，那整个世界就要倒塌毁灭。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要记住，虽然整个世界是在那恶者之下，我们的主不会改变关于他的定旨，也就是他要在人当中有个永远的居所。哦，这是太美妙了。他不改变他的旨意，他要完成他所要得着的。那他怎么能够做到呢？他能够做到这件事，是在让我们看到整个受造之物就是在基督的救赎之下。那这个是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完成了。所以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三节说到，主说我要将救赎放在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之间，我要将救赎放在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之间。这个救赎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件事，因为救赎，因为基督的救赎已经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的神他就有一个拣选，他就可以有个拣选，他可以审判世界，他可以毁灭世界，他也可以拯救世界。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啊？因为基督的救赎，神是圣别的，是公义，是圣别的，是义的， 他如何，他要保守这个世界，要拯救这个世界，还是要毁灭这个世界，或者审判，或者毁灭。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他就是选择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今天他还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有时间来悔改。这些灾害事实上就是给埃及人有时间，也是对神的子民的一个启示，来看到这个在埃及的生活的性质、意义和结果，这样我们就能够蒙保守，不要被这些打岔。然后来到第五小点，严重的瘟疫临到，还是因为苍蝇带来的很多的细菌，所以产生严重的瘟疫临到埃及人所有牲畜的灾害。描绘世界上的运输方法和吃的方式都受到神的审判，而他公义的审判也对付与罪恶光景有牵连的事物。你来到出埃及记九章三节，说到马驴、骆驼，他们是不洁净的牲畜，但是是用来做运输的，但是不止他们，而且这瘟疫也临到牛群、羊群上。他们是洁净的牲畜，是可以吃的，吃食做食物的，但是他们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他公义的审判对付这一切。那最后这一段也讲到，他公义的审判也对付与罪恶光景有牵连的事物，与罪恶光景有牵连的事物。这里我们要看到，这里有个有牵连的原则，这个有牵连的原则，因为这些动物它们是属于法老的，所以呢就是有这个含义，就是与这些法老的这些牲畜就是与法老有牵连了。所以如果我们爱主服侍他，所有与我们有关的都要蒙祝福，这就是牵连的原则。我们的动物，我们的物质的所有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也都能够积极的在我们所得的祝福之下有影响。我们事实上能够成为别人的这个因素，就是使别人有影响的因素。好，第六，炉灰变作细尘，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这灾害描绘我们堕落人类生活的残余物都必须被神对付。每一件事，即使我们的罪恶的生活所留下来的东西，都必须被神对付。我们的神不要与任何埃及的东西有关。主耶稣，但愿我们向主祷告，我们不要留在世界之下。我们若留在世界里，主就不能做任何事，但是我们来到主面前，主就能够把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行出来，建造他的居所。第七，冰雹与火掺杂，破坏地上出产的灾害，描绘我们若顽梗或悖逆，顽梗或悖逆，我们与神的关系就被破坏了。他就转变雨的属灵功用，降冰雹于我们的灵，且有火掺杂，造成严重的损害。宇宙是神所造的，而且他安排命定这一切的原则、法则和律，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地上。但是对于世界上的人，这个本来神所造的大自然的功用，却能够 改雨水能够变成冰雹，而且这个冰雹是在这里看到是与火掺杂，破坏地上出产的灾害。水本来是能够来滋润人的，要产生生命的，但是水不是产生生命，反正变成一个破坏的力量因素。几天之前我们有这个冰雹，这个冰雹很大的冰雹，像个高尔夫球一样，让很多的车子都被破坏了，所以整个这个宇宙就这个地就被改变了，就转变宇宙里面的一些功用。那这个降冰雹就可以来破坏我们，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话，他就会给我们属灵的雨来滋润，在我们灵的园子里面滋润我们，而且也解我们的干渴。在这一段我们来到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说其实我叫你存立誓，特为向你显示我的全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我不知道你读了以前读过这段没有，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说哦，为什么这个法老这么刚硬，为什么主还让他站立呢？存立好像主让他刚硬又让他存立，这里是有一个目的，一面来说神使法老刚硬，另一面他又使法老存立，因为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就不服在神的对付之下。然后我们看到法老在他自己里面其实不够刚强，能够向神对立，但是神使他存立，所以这只是为了一个理由，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的能力，他的全能要使他的名传遍全地。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来读罗马书九章十四节，保罗讲了这段话，我就把这些经节读给你们听。罗马书九章十四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难道在神有不义吗？绝对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要对谁动怜恤就对谁动怜恤。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因为经上对法老说，我特意将你兴起来，我要在你身上显示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这样看来，神愿意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愿意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神有一切主宰的权柄，不是讲到他的爱，事实上是讲到他主宰的权柄。他有权柄使人刚硬，也来对付这些，我们就需要看见这个。因为法老是这样的情形，所以神也需要法老来产生这个环境，让他就能够有逾越节，有出埃及，而且已经过红海，才有这样的可能。如果没有法老，也许埃及以色列人也许永远不会离开埃及，但是因为主的主宰的权柄，他兴起这个法老，就有逾越节，就有逾越，就有出埃及，也有过红海。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在这些事上询问主、问主、挑战，因为这是主的权柄，主宰的权柄。说主啊，我们不愿意是像法老这样的刚硬，我们乃是愿意悔改、承认、认罪，你就可以洁净我们。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让主能够来用我们，把我们做成蒙怜悯之子，为着他居所的建造。好，现在来到第八小点，风带来蝗虫的灾害，描绘人活在神定罪下的世界里，撒旦就来吃尽人生命的供应 以及与人有关的一切。第九讲到埃及遍地漆黑的灾害，描绘在神面光之外的属世生活都充满了可怕的黑暗，充满了可怕的黑暗。然后第十说到神审判埃及所有投生的灾害，描绘与亚当这投生的第一个人有关的一切都被神定罪。好，最后第四终点非常重要，唯有领受了关于在世界里生活之性质、意义和结果的启示，并关于神对这样生活之态度的启示，我们才能真正与世界分开，恨恶属世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把这个向我们开启。第一小点，对神来说世界比罪还要糟，罪触犯神的公义，世界却触犯神的圣别，神的圣别高过他的公义。第二小点，我们对世界若有详尽的意象，就会知道神对他的态度，并且自然而然的不再爱世界。第三小点，我们若要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就我们若要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就必须透彻的认识世界，并且世界的成分也必须从我们里面清除。让我们一同读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第三小点，我们若要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就必须透彻的认识世界，并且世界的成分也必须从我们里面清除。好，我停在这里。